马太福音第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，正是黑暗掌权的时候。希律王及以东人后裔大希律，约在主前37年左右，被罗马封为治理犹太地的小王。他不是犹太人，因娶了两约时期马加比王朝的后裔为妻，在犹太人心中的王位继承权才算勉强合法。希律为人残暴，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儿，但他又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建设者，一面为自己修建希律堡和马萨达堡，一面为讨好犹太人扩修圣殿，一面为讨好罗马建设希腊化港口城市凯撒利亚，还在罗马帝国境内大手笔到处赞助城市建设，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赞助者和策划者。伯利恒意思是粮食之家、面包之屋，是距耶路撒冷东南约10公里的小镇，是大卫王的故乡，被犹太人视为大卫的城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四福音中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博士来拜，因为马太要向犹太读者宣告，主耶稣与希律不同，他才是真正的王，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是神所应许的那位继承国度宝座的大卫后裔。天国的王权将借着主耶稣的工作得以建立。这些博士可能是波斯的星象家，他们不一定是外邦人，可能是散居波斯、巴比伦一带的犹太人后裔，所以知道关于大卫后裔的应许。有人认为这个故事是编造的，但教会反对占星术，不会编造美化星象学的故事。神通过博士们的星象学知识来带领他们，并非圣经对占星术的肯定。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犹太读者立刻就会联想到神曾经借着巴兰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。这星没有直接带博士们去伯利恒，却是停在耶路撒冷上方，因为神特意要引博士们先到耶路撒冷到处询问，好惊动合城的人，显明人的本相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。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天国的王降生，世界的王就不安，属世的人也不安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希律王的不安是怕一位真正的大卫后裔威胁自己的王位。他是以东人后裔，犹太人并不服他。合城的人不安是怕社会动荡，致使他们的生命、财产、地位受损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基督当生在何处？祭司长是复数，指较高级的祭司。两约时期政教合一，祭司因为贪恋政治的权力，常常与罗马政权妥协，大都是接受希腊化的撒都该人。当时的大祭司不再是亚伦的后裔，而是从祭司长中选出，或被罗马政府任命。民间的文士是专门研究圣经、教导律法的人，大都属于虔诚的法利赛人团体。他们回答说：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， 说，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基督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但祭司长和文士们只是用脑背圣经，博士们却用心寻基督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本节引自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和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。祭司长和文士熟悉圣经，答案正确，却无心寻求基督。东方的博士们有了天上的星，但还需要圣经的印证。我们里面有了感动，还必须对照圣经的真理，才能清楚明白神的旨意。当下，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希律既想除去主耶稣，又不想得罪盼望弥赛亚的犹太人，导致社会动荡，得罪罗马帝国，所以暗暗地召见博士。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希律是要借此估计那小孩究竟有多大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，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希律假意要去拜主，目的是要骗取基督的下落。今天撒旦也利用许多人以敬拜神的名义敌对基督，拆毁教会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表明这不是行星汇合、超新星或彗星，而是超自然现象。这星本来可以直接带领博士到伯利恒，但却先引导他们到耶路撒冷，因为神要特意惊动希律王、祭司长、文士和全城的人。但祭司长和文士们却没有跟博士们前去寻访基督。这些属灵的领袖口中有弥赛亚，心里却没有弥赛亚，好像弥赛亚的降生与他们无关。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。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们进了房子，因为此时距主耶稣降生已经有一年多时间，小孩子已经不在马槽里了。传统把这几位博士当作君王，可能因为旧约有外邦君王来朝的预言。传统认为东方博士共有三位，是从所献的三样礼物推测而来，并不可靠。这三样礼物都是当时献给君王的礼物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安葬时都有使用没药，所以有人认为没药象征主耶稣的苦难，但在旧约里它是欢庆和喜乐的象征。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请注意这里先说小孩子后说母亲，博士们只拜小孩子，不拜母亲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之前 神允许博士们被希律召见，现在却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。神或允许或阻止博士们见希律，都是按着他自己的计划，自己的时间。神允许他的计划受撒旦的打岔，但他不允许撒旦有成功的机会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我们却常常替神着急，就好像神不是全能的、全知的，以致看不清神的旨意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。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”天国之王一到地上来，就受到地的拒绝。世界的王不能容纳他，要除灭这位从天上到地上来的王。但神在至高之处完全掌管一切，他不是除灭希律，却是叫约瑟逃亡。因为主耶稣是羔羊，退让不争，至终得胜。从婴孩就为我们漂泊，好叫我们因他得享安息。等我吩咐你，神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，我们必须先顺服第一步的引导，然后才会有第二步的引导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。约瑟当夜就走，这是立即的顺服。我们一有了主的引导，应当即刻信而顺从，这是我们蒙保守的路。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”住在那里就是神的命令。本章四次提到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表明基督降生后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都在神的旨意之中。神不允许任何事越过他旨意的界限，所有的阻拦只能更清楚地显出神的智慧与能力。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，这句话原是指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，但儿子是单数。马太引用这句话，表明主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以色列神的儿子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两岁以里表明博士们是在将近两年前看到那颗星的，主耶稣此时已经快两岁了。当时的伯利恒城很小，两岁以内的孩子可能不到二十个。残暴的希律王晚年连三个亲生儿子都杀，这件事是不值得在史籍上记载的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：“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”拉结是雅各的妻子，在此代表伯利恒所有被杀男孩的母亲。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是指着犹大被掳巴比伦说的，但却被马太用来描述婴孩被希律惨杀的情形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 这些被杀的孩童都是无辜的。但神既然引导约瑟全家逃难，为什么没给孩童们逃难的机会呢？本地牧羊人传报大喜信息，远方博士来朝，都应该在小城伯利恒引起轰动。但这城的百姓似乎非常冷淡，圣灵没有记下他们一点尊崇天国之王的记录。然而耶利米的预言并不是咒诅，而是对悖逆百姓的安慰。神借马太引用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宣告，你末后必有指望，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让我们看见这些被杀的孩童在国度里是有指望的。拉杰原葬在伯利恒，古名以法他，后来可能被他幼子便雅敏的子孙移葬便雅敏支派境内的拉玛，又名谢撒。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，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抵挡神的势力在短时间内可能显得很凶恶，但神是掌管时间的神，那些要抵挡神的人总是胜不过时间。要害摩西的法老先死了，要害主耶稣的希律也先死了。今天的世代亦是如此，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早已死了，教会却仍旧屹立。马太此时心中很可能是想到了摩西，所以本节模仿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九节的句式，甚至连复数都相同，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是复数。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四福音提到一人约瑟的地方不多，对他的描述不是起来娶玛利亚，就是起来逃往埃及，或者起来回以色列地，不是起来带，就是夜间带，不是带着，就是带到。约瑟实在是信心、忠心和顺服的榜样。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约瑟的怕表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顺服神的旨意并不是就做一个没有思想的人，相反更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，并要用神的指示来印证自己的思想。大希律请罗马帝国把其辖地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统治，亚基老继承了犹太地，但因他暴虐无道，主后六年被罗马帝国废黜。加利利是希律安提帕的辖区，加利利地素为犹太人所轻视，而加利利东面的底加波利则由腓力二世统治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旧约里面从未提及拿撒勒，本节的先知原文是复数词，所以马太可能是概括了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在世时会被人藐视，因为加利利的拿撒勒人正是被当时犹太人所藐视的。拿撒勒人希伯来文与一条相似，主耶稣就是从耶西残株上抽出的一条嫩芽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骄傲。